曾经有肢体问我一个嘅问题。
曾经有肢体问我一个问题。
佢话圣经嘅教导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啊，系咪唔合现今嘅潮流咧？
说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不合乎现今的潮流呢？
我哋生活咗喺一个男女平等嘅国家，同埋女性有咁大嘅学识成就，点解仲要妻子顺服丈夫呢句嘅吩咐啊？仲要喺家里面嚟遵守呢？
我们在活在一个的男女平等的社会，那么女士们在社会上很多各方面的贡献，那为什么仍然要活在这样的教训里面，在家里面要妻子顺服丈夫呢？
如果要明白这个的教训呢，我们除了在这段的圣经之外呢，我们要看一下这段圣经的上文下理。
那我们要明白这个教训，我们除了看了这节经文之外，还要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
因为以弗所书整体的教训呢，直到今日呢段经文之前啊，都是针对教会的生活的。
因为以弗所书整体的教训，直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为止呢，都是针对教会来讲的。
然后在第五章的十八节到廿一节呢，就提醒所有的信徒呢，要被圣灵充满。
然后在第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就提醒所有信徒都要被圣灵充满。
呢度系讲整体嘅信徒喺教会生活当中咧，喺受到神啊嘅管治啊，圣灵充满就系神嘅管治
啊。这里讲到是整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在教会里面交往当中呢，受到神的管制，圣灵充满就是受到圣灵的管制
啊。咁圣灵嘅管治啊，点样喺教会嘅生活当中能够表达到出嚟咧？
那圣灵管制怎么样在教会生活当中被表达出来呢？
一共有三方面是表达出来的。
一共有三方面去表达出来的。
就是呢，他们很开心的能够在肢体的生活里面能够用诗歌用团契来表达他们的对神的尊重。
第十五章十九节讲到他们很高兴快乐用诗歌要词句那表达来歌颂赞美，表达他们对神的心意。
然后跟着呢，他们会懂得怎样在凡事上面呢，二十节来赞美这个耶稣，赞美天上的父。
那二十节呢，讲到懂得怎么样在凡事上面来赞美耶稣，赞美我们天父。
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不会听到整天都是怨言暴发这个屏蔽那个的。
在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不会常常听到说大家的彼此攻击啊，那个怨言啊，这种的这些的抱怨的事情。
我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发觉很开心的，因为大家都懂得怎样多谢神的。
我们去到这个教会，大家都很高兴快乐，因为大家晓得怎么样去感谢神。
然后第三个表明的迹象是什么呢？就是21节，就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那第三个怎么表明了圣灵的管制或者充满呢？就是21节说要当存敬畏的心，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这个是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得到的。
但是基督徒除了教会生活之外咁仲有家庭生活同埋喺呢个社会上嘅参与或者工作嘅生活嘅啫，系咪？
当然，基督徒除了家庭生活、教会生活之外，还有家庭嘅生活，还有社会上面呢生活。
所以呢，第五章嘅22节就讲到呢系家庭生活最基要嘅一份部分啦，就系夫妻嘅生活啦。
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二十节、21、22节开始，就讲到家庭生活里面最基要的那部分，就是丈夫妻子的夫妇两个人生活。
然后呢，到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儿女同埋父母在家庭的生活啦。
然后第六章就讲到儿女跟父母在家庭里面的生活。
而是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呢，就讲到我哋在社会上工作的单岗位上怎样去同嗰啲周边嘅人，不管系信与唔信嘅人啦，点样一齐去共处啦。
然后第六章第五到第九节就讲到，我们在社会上面跟怎么样跟周围人，不论是信或者没有信的人，怎么去相处啦。
所以大家如果明白呢个嘅背景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咧，其实呢个夫妻嘅生活喺家里边嘅生活咧， 嘅大体嘅原则咧，都系离唔开啊，当全敬畏基督嘅心啊，彼此顺服呢、这个基要嘅教训。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那么讲到呢夫妻家庭里面的相处的时候，都离不开呢这个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生活，那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这个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咁如果带着呢个咁嘅观念进到去呢、这个第五章廿二节嘅时候，我就明白啊，点样啊，点或者点解啊，神要咧妻子顺服丈夫。
那如果我们体会到这个大原则的时候呢，我们进到二十节呢，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妻子顺服丈夫。
啊，佢话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
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嗱，依句圣经咧有两个关键嘅问题。
那这句话呢有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啊，嗰个动词啊，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呢个顺服咧，喺原来嘅经文啊系冇噶。
啊，那么这个当顺服，这个动词在原文经文里面没有顺服这两个字的。
但系如同顺服主呢个顺服咧，喺原文当中系有嘅。
在如同顺服主呢，在原文里面是有的。
所以好明显咧，翻译圣经嘅人咧，就因为将呢句嘅圣经嘅意念咧，啊，同埋呢个廿一节嘅意念咧搭配嘅时候咧，佢就将呢个顺服咧就加咗落去。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就翻译圣经人呢，就把这句跟二十一节的那个连在一起，所以把这个顺服就加进去了。
所以呢、这个当妻子顺服自己嘅丈夫咧，系离唔开啊呢、这个彼此顺服呢、这个大原则啊。
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了，妻子顺服丈夫，这个离不开这个彼此顺服这个大的原则。
跟住佢讲下边嘅最后一句就如同顺服主又点解咧咁样？
那跟着他下一棒说到如同顺服主的是什么意思呢？
即系话妻子带着敬畏耶稣嘅心态啊，按照耶稣基督嘅教训。咁嚟顺服丈夫，
就是说妻子带着敬畏耶稣基督的心态，跟随耶稣基督教训的那个心态来顺服丈夫。
啊，然后喺呢个彼此顺服嘅大原则当中啊，嚟表达佢点顺服呢个丈夫。
然后在彼此顺服的大原则当中，他表达怎么样去顺服丈夫。
其实讲到妻子对丈夫嘅态度啊，廿二节嗰度就用顺服呢个字啦。
啊，再讲到妻子对丈夫的态度呢，二十一节用这个顺服这个词句。
但如果你整段圣经嚟睇，最后一节呢，佢就话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
啊，那整段经文来看，最后一节呢是讲到妻子那敬重她的丈夫。
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意念呢，其实同呢个敬重呢，就是不相伯仲的。
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妻子顺服丈夫跟那个敬重丈夫呢是不相不分上下的。
啊，然后呢就喺个大体嘅核心当中，系环绕着彼此顺服当中啊，嚟表达呢样嘢出嚟嘅。
并且环绕着这彼此顺服的这个的大原则里面来表达出来的。
咁啊，跟住呢廿三节呢就讲啲理由出嚟啦。
因此呢，第二十三节就讲到这个理由啦。
因为丈夫系妻子嘅头。
他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咁讲到头呢样嘢嘅时候咧，大家要了解头系代表咩嘢啦，系咪？
啊，讲到呢个头，大家了解一个头是代表什么？
喺圣经整体嘅解释当中咧，头系只有两个解释嘅啫。
那圣经整体的解释当中，头只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系权柄。
啊，第一个解释有权柄。
第二个解释系源头。
啊，第二个解释源头。
啊，咁实际呢度讲丈夫系妻子嘅头，系讲到权柄嘅源头咧，咁样。
那这里的到底讲丈夫是妻子的头，是讲到权柄呢，还是源头呢？
这个我相信呢是两方面都有的。
我相信这两方面都有的。
我举个例子，用一节圣经来证明这个解释。
我用一节经文来证明这个解释。
举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举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节。
他说基督是各人的头。
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神是基督的头。
咁呢个头究竟系讲源头啊，亦系讲权力咧？权柄咧？
那这哥林多前书这里讲到的头是源头呢，还是权柄呢？
我想问第一句说话，基督是个人的头咧，应该系朝着系源头嗰个睇法系重啲噶。
所以我相信第一句话，基督是众人的头呢，是朝着的源头。
因为我哋嘅创造系基督啊，系做出嚟噶。
因为我们的创造是基督呢，他透过基督创造出来
的。我们重生的生命是借着基督而得到的。
我们重生的生命是基督 从哪里得到的。
所以人的本质，包括我们重生的本质啊，个源头都离不开基督。
因此我们人的本质，包括我们新生命的本质，都离不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源头。
所以我相信这句的说话呢，是针对源头啊来讲的。
因此我相信这句话呢，基督是众人的头，是针对源头来讲的。
那么男人是女人的头，是讲什么呢？这样
那男人是女人的头，是讲什么呢？
只有一个解释啊，就在创世纪那里，首先做夏娃，首先做亚当，然后在亚当当中做夏娃了，是不是？
那只有一个解释，创世里面讲到先造亚当，然后从亚当肋骨呢造出夏娃出来。
所以男人就成为女人的源头，
因此呢男人就成为女人的源头了。
咁神是基督的头又点解释呢？
那神是基督头是什么意思呢？
佢哋三位一体系自由永有噶。
那么他们三位一体是自由拥有的。
咁冇理由神系基督嘅头噶。
那没有理由神是基督的头呢？
啊，咁只有一个解释就话咧，当基督成为人嘅时候咧，佢处处啊要尊重天父嘅旨意，所以咧天父咧就。在这个程度当中呢，是对基督是有某种权柄的。
啊，那只能唯一解释，就当基督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他还处处表示他顺服他天父的旨意。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呢，是天父他是顺服天父的某种权柄。
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呢，
所以你这样看的话，
丈夫的妻子的头呢，这个头可能是带着一些的源头的解释，也都是带着一些权柄的解释。
所以因此这样看法呢，我们讲丈夫妻子的头呢，可以要讲到是源头，也讲到是权柄
啊。咁但系佢嘅比喻系咩呢？佢就用基督系教会嘅头作一个比喻。
那他的比喻呢，就用基督是教会的头来做比喻。
咁好明显，基督啊。教会的存在的源头出于基督，是不是？
那很明显，教会的存在呢出于基督。
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呢？
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
而基督的话，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那基督也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那很明显，教会的源头就是基督。
那很明显，教会的源头就是基督。
但是无可否认啊，基督是有权柄来管治这个教会。
那也不可否认的，基督有权柄来管治教会的。
所以他讲这个理由出来的话呢，你妻子啊，你要顺服丈夫，因为这个是神的创造的计划的次序啊当中呢，那做的神的旨意来的。
那所以这里讲到呢，说妻子啊，你要顺服丈夫，因为这个是一方面来讲，是神创造次序他所安排的那个的表达
啊。然后廿四节就更加清楚啫嘛，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呢？妻子啊，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
那二十四节要进一步解释了，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即尊重丈夫喺家庭里边嘅位分。
那尊重丈夫在家庭里面的位分，
系嘛？即三十三节嘛，妻子当敬重丈夫嘛，系咪？
三十三节都是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
但是这个的顺服呢，其实呢也都是表示出这个妻子呢是尊重神的吩咐的，咁如同顺服主嘛，是不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尊重呢，这顺服呢，是也是从顺服敬畏基督顺服的那种心态来做的。
所以丈夫是无权要求妻子做一些违背神的吩咐。
所以因此丈夫没有权柄要求妻子做一些的违背神吩咐的事情。
然后做妻子也都要给丈夫一个空间做带领在他里面。
那么妻子要让丈夫的空间去做他带领的责任。
我们要有智慧聪明的来给丈夫去了解一些神在我们家庭的心意
也需要帮忙丈夫有聪明智慧去了解神在家庭里面的心意是怎么样。
我们不要代替丈夫来做家庭的决定
不必代替丈夫来做家庭的决定
深信呢神会带领你的丈夫做合适的决定。
那我们深信呢神会带领着自己的丈夫去做合适的决定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兄弟姐妹就问这个问题
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兄弟姐妹问这个问题了
牧师你可能讲得比较一个圆满的环境是不是完美的环境
牧师你可能在讲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
但是我的丈夫呢根本上虽然信主但他都不长进的
那我丈夫呢虽然信主他不长进的
所以我怎能够遵守这些规矩呢？
那我怎么能够遵循这些规矩呢？
甚至我丈夫都未信主的，我怎遵守这些规矩呢？
甚至有时候我丈夫还没有信主，怎么遵守他的规矩呢？
我知道这个是你们的难题。
我知道这个是你们难题。
我盼望在这个讲道的总结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盼望在这个讲道总结的时候给大家一些建议。
但首先我们要谨记这个重要的原则先。
但我们首先要谨记这个重要的原则。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因为基督的缘故，
因着基督的缘故。
但大体来讲，神的要求是彼此顺服的。
但大体来讲，神的要求是彼此顺服。
所以就妻子的有这个智慧聪明啊，去将这个的实质行出来了。
那做妻子要需要这聪明智慧呢，把这个实质呢行出来。
不，一般来讲啊，长话短说啦、
那长话短说，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不要做最后决定先啦。
最简单的做法就不要做最后的决定。
给点意见你丈夫听下，
你给一些意见你先生听一下。
要求丈夫看下圣经应该怎么做。
要求丈夫也看看圣经怎么教导。
不要呢以为自己啱晒做咗决定，话俾丈夫听做呢样噶啦。
不要自己以为自己自以为是，做了决定然后告诉丈夫，我是这样做法。
这个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这个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办法。
现在呢讲完妻子要怎样对丈夫呢，那又讲到25节就讲丈夫呢要怎样来对待妻子了。
那么讲完妻子怎么对待丈夫呢，25节都开始讲到是丈夫妻子怎么对待丈夫了。
25节那里说呢，他说呢，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25节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
这爱这个字呢是出现了七次在这段圣经。
爱这个字在这段经文出现了七次。
也是用一个最崇高的爱的词语来表达这个爱。
是一个最崇高的爱这个词语来表达的。
阿加皮的爱就是这个爱了。
就是原文就是阿加皮。
是为了妻子的缘故，为了她的好处的缘故，为最高的出发点的。
就是为妻子的缘故，为她的好处缘故来做你最高的出发点的。
那这个爱啊，怎样能够最清楚体会呢？当然是看到基督怎样在教会那里看到啦。
那这个爱怎么能够最清楚可体会到？当然从基督爱教会的过程里面可以体会到。
那基督怎样在教会呢？就简单来说有两方面。
基督怎么爱教会呢？最低限度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他为教会舍己啊，等教会即系我哋呢班人啦、可以有永恒嘅生命啊！
第一就是他为教会舍己，让我们这群人，就是我们教会人，都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不单止系咁样啊，我哋有永恒生命之后呢，佢仲不住嘅帮助我哋呢啲教会，就系我哋呢班人咧，能够不住嘅成长。
不单这样，他让我们的有永恒生命之后，他还不断的帮忙教会，就我们这群人呢，让我们不断的去成长。
所以廿六节嗰度讲话，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这26节说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成为圣洁，
作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的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
这很明显，神就不住用他的说话来帮助教会成长。
很明显，基督不断地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教会成长，
他也都直接参与帮助我们成长。
他也直接去参与帮助我们成长，
这个就表明了神怎么爱我们。
这个就表明神怎么爱我们。
他不是单单为我们钉十字架，给了永恒生命我们之后就不理我们。
他不是单单为我们钉十字架，给了永恒生命给我们之后就不理我们的。
所以我们丈夫要效法这种这样的心智，这种愿意的心，这种这样的程序来爱我们太太。
所以因此丈夫呢要效法这种心智，这种的做法，这种程序去爱我们的的妻子。
耶稣愿意为教会舍己，
耶稣愿意为教会舍己。
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妻子来舍己？
我们愿不愿意为妻子来舍己呢？
让我们几十年的生命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不住的栽培我们的妻子？
我们在属灵灵命脉一同同行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去栽培我们的妻子呢？
让他能够在我们的爱护当中能够不住的成长。
也是他能够在我们不断的爱护当中不住的成长。
这个是我们要自己问一问。
这个是我们做丈夫应当
问一问。然后在28节那里呢，他就说呢，其实这件事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基督徒，你应该知道的。
在二十八节说，你若是真正重生的救基督，你应该是知道的。
他用一个比喻，一个人爱自己的身体啊。
他用一个比喻说，一个人爱自己的身体。
一个人没理由不懂得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的。
一个人没有，我没有理由不懂得爱自己身体、啊。
没理由恨恶自己的身体的。
没有理由恨恶自己身体、啊。
他总是保养顾惜的。
你总是保养顾惜的。
各位，既然你懂得这样东西了。
那既然你懂得这样东西，
咁你喺属灵角度睇都系应该系咁噶。
那你在属灵角度也是同样这样去做、啊。
你系重生得救嘅，
你是重生得救的。
你个身体从神而嚟嘅，
你的身体从神而来的。
唔通你唔应该要保养你个身体更属灵吗？
你难道你不应当保养你身体更加属灵吗？
当你愿意咁做嘅时候呢？
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
你就懂得点去栽培你太太。
那你就懂得怎么样去栽培你的太太
了。边一句话咧？如果你话你爱你太太嘅话呢？
换句话说，你如果你说你爱你太太。
心智上你话愿意为佢舍己，
那身心智上你说愿意为他舍己，
好多人即系或者口头禅啦，佢咁讲啊，老婆我为你死都愿意
啊，很多人口中讲啊，老婆愿意为你死也愿意，
个老婆你千祈唔好死啊，
老婆我
叫你死啊，
千万不要死啊，
你爱我你唔死得噶，
你不能够死啊，
呢啲系口头禅。
那这个是口里面的口语、
真正来讲你要成长你就爱你老婆、
真正来讲你是成长的话你爱你的太太，
成长不是只是即系最基本啦，梗系读下读经啊、祷告啊、参加教会生活啦、啊，呢啲最基本啦。
那成长咧最基本，当然读经祷告啦、啊，参加教会的生活啦、
啊。如果冇呢啲最基本操练咧，就唔好讲成长添。
那如果没有这样最基本的操练，就不要讲成长啦。
但有啲基本操练嘅目的啊，唔系停留在啲操练上边噶嘛。
那最基本的操练的目的，不是停留在这些操练上面的。
你操练可以俾你有价值观嘅重整啊。
这个操练是让你有价值观的重整。
给你有品格上嘅更新啊。
你品格上面有更新。
帮助你懂得去待事处事待人啊！
帮助你怎么样去待处事待人？
帮助你喺呢个世界啊，黑白分明啊，睇得清楚啊，唔好随波逐流啊！
帮助你在这个世界怎么黑白分明，看得清楚，不要随波逐流
啊！所以你嘅生命不住长进嘅时候呢？
因此你的生命不断增长的时候，
你就爱自己了。
那你就爱自己。
你爱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懂得去爱你太太啊。
那你爱自己的时候，你也懂应该懂得怎么爱你的太太。
我举个例子俾大家听。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到好多男生啦、以为呢男主外女主内啊。
我们很多男生以为男主外呢女主内。
我做大男人赚钱就得噶啦。
啊，我做大男人赚钱就可以了。
总之啊，老婆要几多钱使，我俾得到佢，我就成功啦。
啊，假如老婆要多少钱去花，我给到他就我就成功了。
我曾经见过一个实际嘅例子。
我曾经见过一个实际的例子。
你真系唔敢相信噶，呢个系一个好成功嘅一对嘅喺事业上成功嘅夫妻。
啊，你不敢相信，这一对是喺在事业上面成功的夫妇。
有一次我喺个教会讲道，佢嘅长老同我讲：，牧师啊，你讲完道之后，同呢位姊妹倾倾。
那我一次去他们教会讲道，那么讲完道，那教会的长老就跟我说，牧师讲完道，你跟这个姐妹讲一讲。
她丈夫是一个即系好成功的专业人士啊。
她丈夫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
各位太太就埋怨东埋怨西，讲到丈夫就唔理家又唔理佢，就系识赚钱嘅啫。
那她太太就抱怨东抱怨西，说丈夫只懂得赚钱，不理家不理她。
咁啊，听咗大轮之后呢，我就同佢太太祈祷，我都冇乜建议啊，即系听完之后祈下祷。
那我听完太太抱怨之后，就我也没有什么建议，就跟她一起祷告。
即系鼓励佢多祷告，多爱佢丈夫啦。
鼓励她多祷告，多爱她丈夫。
唔好成日埋怨啦，
不要去抱怨啦。
咁几个月之后呢，我仲去嗰个教会讲道。
那过几个月之后，我就再去这个教会讲道。
同样见到同一个姊妹。
那同样再见到这个姐妹。
佢走过嚟同我讲两句说话。
那他来跟我讲一两句话。
我丈夫而家爱我啦，咁讲。
都爱我丈夫，现在爱我啦。
好消息喎。
我说好消息喎。
我问一问啦，点啊咁啊？我丈夫最近啊买咗个名贵嘅钻戒俾我。
那怎么样啦？我丈夫最近买了一个名贵的钻戒给我。
几万银嘅钻戒，跟住喺三藩市仲买一个，哇，过万银嘅手袋俾我。
这几万块的钻戒，然后去三藩市还买了一个过万块的手袋给我。
我知道丈夫爱我啦。
我知道丈夫爱我
了。你这是价值观颠倒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价值观颠倒的问题？
这个女性又颠倒，这个老公也颠倒。
这个女性的价值观颠倒，她老公的价值观也是颠倒。
我再没同这位姊妹再倾过。
我再也没有跟这个姐妹。
我想再过几月再去的时候，可能有另一些问题爆发的了。
那可能过几个月去讲到了，可能 别的问题要再爆
发了。因为那个丈夫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爱太太。
这个太太，这个丈夫懂不懂得怎么去爱他太太？
因为揾啲金钱咧，抿住佢口就掂噶啦。
因为用这金钱去堵住他的口就够了。
你这个太太又受得落哇咁啊？
啊，这个太太也受得下哇？
咁种嘅性格，你话夫妻关系点可以行喺神嘅旨意？
那这种的做法呢？那这个夫妻怎么能行在神的旨意？
但无论点都，我自己立定心智做丈夫嘅，去属灵生命成长嘅话，
那无论如何，你做丈夫，你愿立定心智在属灵生命里面成长的话，
你一定会关注你太太嘅成长。
那你一定会关注你太太的成长。
甚至有时喺教会侍奉时，我曾经提过一啲爱主嘅弟兄。
那甚至在教会里面侍奉，我曾经提过一些爱主的弟兄。
某某弟兄啊。某某弟兄啊，我好感谢你咁爱主。
我说某某弟兄，我很感谢你这么爱主。
好似行得太快，你太太跟唔上我。
我说你可能走得太快，你太太跟不上我。
可能你走慢几步啊，多啲喺屋企好。
啊，我希望你走慢几步，多一点在家里面啦、啊。
表示你爱佢啊。
表示你爱他。
免得太太埋怨。
免得太太埋怨。
教会啊，偷咗我丈夫去。
啊，教会偷了我丈夫去了。
我唔记得半个老公，因为教会攞咗佢。
我。不见半个老公，因为教会拿了去了。
所以有时我哋弟兄真系要敏感啊！
所以弟兄们，你要敏感一点。
有阵时如果太过分，我哋职业咁当然系亏欠我哋嘅太太。
我们太过分，我的职业我们会过分亏待我们太太。
呢个系一般男人嘅问题。
这一般男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少发生啲，就系、是、太过分注重教会亏欠太太，呢种男人唔多啊。
第二一个比较少发生的，就是现在男人过分注意教会，这种男人不多
啊，但都系亏欠太太，
但也是亏欠太太。
整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整体性，
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整体性的。
由最基本我哋饮食啊，我哋嘅娱乐啊，都系一种爱太太嘅表示
啊。最基本的饮食啊、娱乐啦、啊，都是我们爱太太一种表现。
我曾经听个太太埋怨，
我曾经听个太太抱怨，
我丈夫话爱我啊，睇佢咁食嘢法嘅。我就嚟做寡妇噶啦，咁讲。
啊，我丈夫都爱我，他看这样，他吃东西，我就来做寡妇啦。
个丈夫点讲啊？我咁辛苦做工，唔都食都要俾你管啊，咁。
那就丈夫说，我这么辛苦做工，那不吃怎么样？
继续，太太出于爱心啊。
那太太出于爱心，
但丈夫听唔入耳啊。
但丈夫听不进去。
因为丈夫唔明白个属灵生命嘅成长啊。唔系净系去教会读读经嘅，系影响你整体个人嘅选择噶嘛？
啊，但这个丈夫不明白，这属灵生命的成长不单去读经啊，去教会，也是包括你整个生命的选择。
啊，呢、这个已经是好皮毛噶啦，呢啲要求。
这些要求都是很皮毛的要求。
有啲更深嘅要求嘅时候，要放下啲你喜欢嘅嘢，你愿唔愿意为你太太缘故放低佢？
那有更深的要求，就是你要放下你喜欢的东西，你愿不愿意为你太太缘故放下呢？
按照圣经嚟讲，应该啊。
啊！按照圣经的讲法是应该的。
耶稣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爱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世上为了爱你们。
所以当你愿意成长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要放下什么。
所以当我们愿意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放下什么。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止你自己成长，也影响你太太会成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你自己成长，你也影响你的太太成长。
然后30节嗰段圣经话：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就话神希望你成长，希望你太太成长。
然后第30节之后，我们是他生长身上的肢体，就是说我们神愿我们成长，愿我们的太太成长，都是身上的肢体。
啊，你有一个责任去陪同你太太一直咁样去长大成人。
你有这样的责任去陪同你的太太一直一起去成长。
这个叫做爱太太。
这个叫做爱太太。
在这个过程当中，太太要表达她对丈夫的引导尊重。
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太太要表示对丈夫的引导的尊重。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太太已经是跑在丈夫的前面的。
那假如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其实太太是跑在丈夫的前面的话，
你不要讲那么多东西。
那你就少讲一点话，
你留步一下，
你留步一下，
唔好话老公啊，我唔成长，等你成长啊，你知唔好？
啊，千万不要说老公我不成长，等你成长啊，
啊等你有机会追上我啦，咁
啊，你让你有机会追上来。
如果你咁讲，伤害你丈夫嘅心。
你这样讲就伤害你丈夫，
唔系敬重你嘅丈夫，
不是敬重你。
你知道丈夫有心追求啦，你要更加放远你嘅脚步，等丈夫能够慢慢发觉啊。原来太太咁爱佢，咁尊重佢啊，等佢慢慢赶上嚟。
你要放慢你的脚步啊，等待丈夫，让他知道你这么爱他，他就更加欣赏的愿意呢去追求。
啊，这个叫顺服啊，这个叫敬重。
这个叫顺服，这个叫敬重。
而这个过程爱啊，同埋顺服，同埋敬重， 加埋咧就叫彼此顺服。
那这个爱、这个敬重、这个顺服呢，加起来就叫做彼此顺服。
嗱，讲到呢度嘅时候，其实呢段经文应该可以讲完噶啦，点解仲整多两句去咧？三十一咁讲。
那这讲到这里，这段经文呢讲完，为什么加上三十一、三十二？我三十二、三十三。
夫妻关系按住咁嚟做就得噶啦，点解仲加三十一节上去咧？
那这个夫妻关系的这样做就可以了，那为什么加上是一上？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加这句说话来做咩？
那么家境为什么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成为一体呢？
这句说话是创世纪嗰个出嚟，
因为这句话从创世纪里面出来的。
系神造亚当夏娃嘅时候吩咐佢哋嘅。
因为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么吩咐他们的。
原来一个夫妻要彼此栽培、彼此成长嘅时候，一定有一个成长嘅心智啊！
啊，原来夫妻彼此栽培、彼此成长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成长的心智。
这个成长心智就话，我哋已经系成家立业啦，我哋有离开父母嘅心智。
啊，就是我们已经成家立业了，我们要有离开父母的心智。
喺我多年嘅侍奉当中啊，我兄弟姐妹倾偈里边咧，我发觉啊，好多长唔大嘅男人，亦都长唔大嘅女人。
啊，在我多年侍奉啦，跟弟兄姐妹交往当中，我看到很多没有长大的男人，没有长大的女人。
好多男人啊，到三十几、四十岁啊，仲系妈妈嘅仔仔啊。
啊，很多男人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还是母亲的儿子。
啊，广东话仔仔同儿子唔同嘅。
对，广东话仔仔仔仔跟儿子
真系
唔同嘅，不同。
我睇嗰个成六七十岁嘅老姊妹。对佢四十岁嘅仔讲，仔仔啊，你点啊？
那我看到六十多岁的妈妈，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孩儿子说：仔仔你怎么样？
我亦都见到好多姊妹咧离唔开娘家。
我看到很多姐妹离不开娘家。
啊，冇错，每一个姊妹咧有一个好嘅娘家好紧要啊！
当然，有姐妹你有一个好的娘家非常好。
因为唔好听嘅说话讲啊，呢个后路嚟噶，冇娘家点教出？
因为都这都是后路啊，所以。
但我哋基督徒唔需要咁谂。
但我们基督不必这么想。
我哋结婚之后，呢个就系我哋嘅家庭。
我们基督结婚之后，这个是我们的家。
我哋丈夫妻子咧，要喺整个心灵上联合啊！
丈夫妻子应该整个心灵上面联合，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我们赤路闯开，没什么隐蔽的，我们就是这样一起生活的。
我们的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没有什么隐秘的，我们就是这样赤路敞开的一起生活。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最重要的，神为我们建立的家庭。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最要紧的，神为我们建立的这个家庭。
这个心智 要清楚，
这个心智要清楚。
如果这个心智不清楚的时候呢，顺服啊，或者怎样敬重啊，那些会打折扣啊。
假如这个心智不清楚的话，那么顺服啊、敬重啊，这些都会打折扣。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女仔啊，结婚啊，成日黐住娘家。
假如这个女的结婚之后还常常靠着娘家，
外母一个电话打来呢，个太太就改变噶啦。
那这个岳母一个电话来，太太就改变了。
啊，咁你个丈夫觉得佢受唔受太太尊重啊？你话？
那这个丈夫怎么能够觉得受太太尊重呢？
每次家婆来探嘅时候呢，这个太太紧张到不得了嘅。
每次婆婆来探望他们，这个媳妇就紧张
到不得了。这个唔系讲笑，系事实嚟噶。
这个不是说想笑，是事实。
曾经有一个笑话咁讲，
曾经有个笑话这么说，
每一个太太都好害怕自己丈夫有小三嘅，系咪先？
就每个太太都害怕丈夫有小三。
唉，小三啊，
小三
女朋友，
就是女朋友啊。
但系基督徒应该唔会咁啊，系咪啊？
那基督当然不会这样啦。
但系
不应该这样。
但系好多时候基督徒啊有小三喎。
但很多基督徒有小三哦。
这个小三是谁？你知不知道？
这个小三是谁啊？
这个小三就是妈妈。
这个小三是他的妈妈。
妈妈成为小三啊。
妈妈成为小三。
第三者啊。
第三者。
好难处理啊。
很难处理的。
真是第三者就是妈咪，那怎么算你说？
那第三者若是自己妈咪怎么搞？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因为我老人家不懂做。
很多婚姻出问题就是老人家不晓得怎么做。
做成日去插手。
常常要插手，
所以喺度我特别勉励我哋而家度长辈都唔少啦，系嘛？
所以我现在呢，在这里勉励长辈都不少了。
好多我哋儿女已经成家啦。
那你们的儿女都成家
了。好多我哋已经成为咗阿爷啊、阿婆啊、阿公啊、阿嫲啦。
我们可能成为爷爷、婆婆、公公、嫲嫲。
你要容许你哋嘅仔女啊，鼓励佢哋要有离开父母嘅心，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要鼓励佢哋啊。
你要鼓励你的儿女呢，有那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丈夫联合成为一体，建立自己家庭那种心智。
我三个儿女都结咗婚了。
我三个儿女都结婚了。
我亲自对佢哋三个讲，喺佢配偶面前讲。
我亲自对他们三个在他们配偶面前这么说。
我最盼望嘅就系你两夫妻能够彼此相爱。
我最盼望就是两夫妻能够彼此相爱。
我对我两个仔讲，
我对我两个儿子说，
你爱你太太，爱我的孙就爱我。
你爱你太太，爱我的孙子们就是爱我。
你将他们摆在最优先的地位当中来爱护他们，你就爱我。
你把他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去爱他们呢，就是爱我了。
我不知道你们几位可以为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为我做些什么。
我相信你们家庭里面你知道怎样可以帮助、年长的父母。
我相信你们家里面会懂得怎么样去帮助年长的父母。
我没有任何的要求，
我没有任何要求，
但我的要求就是你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儿女。
我的要求你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儿女。
我要求 Stephanie 爱她丈夫，
我要求 Stephanie 我的女儿爱她的丈夫。
你就爱我了，
就等于好像爱我一样。
所以这句说话呢，其实呢是除了鼓励、做夫妻的、弟兄姊妹之外，也都鼓励那些做婆婆妈妈爷爷公公的肢体。
所以这句话呢，除了鼓励夫妻之外，也是鼓励做、婆婆奶奶父母 的基督徒。
我们的儿女爱我们呢是应该的，
我们的儿女爱我们是应该的，
孝顺我们是应该的，
孝顺我们是应该的。
但孝顺我们的表达的方法是个个不同的，
但孝顺表达的方法每个人不同的。
有时候可能他接我们老了，慢慢老了、他接我们回去他家住，有可能的。
那有些可能是因为我们老了，他们接我们去他家里面住，有可能。
有可能他是接我们在他、屋、或者他住的大厦旁边、买到个单位或者租个单位给我们住，有可能的。
他也有可能在他们住的地方旁边找一个单位帮助我们，也可以。
但 有可能、我们要做个决定、选择个老人院。
但也有可能我们自己要做决定，选择去老人院了。
你不要听到老人院的时候哭，
你不要听到老人院就哭了。
我仔不要我，女不要我、
说我儿女不要我了。
有时想起老人院的时候，我自己都有时都很不舒服。
有时候我自己想到老人院也觉得不舒服。
但后来我慢慢接受了，
但后来慢慢接受了。
我的儿女是爱我的，
因为我的儿女是爱我们的。
那个环境不知道将来怎样 去表达，
但是在那个环境的到时候他会怎么样去表达没有办法知道。
我相信神是会帮他们，也都帮我们做个决定。
但我们相信神会帮忙他们，也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儿女心智成长，
那我们鼓励我们儿女去心智成长，
他们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家庭，
他们能够过一个健康的家庭，
特别我们信耶稣的家庭，
做一个信耶稣家庭生
活。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精髓一代传一代传下
去，将基督教精髓呢 一代一代传下去。
老实说，如果婚姻出问题，什么精髓都没有了。
老实讲，什么婚姻出问题，什么精髓都没有用了。
所以我最重要他们婚姻里面能够健康，
因此他们婚姻方面一定要健康。
所以我们做老人家的真的要懂得怎么做。
那我们做老人家应该晓得怎么去做，
不要成为儿女的第三者，
不要成为儿女的第三者。
而已经结婚的夫妻们啊，
那已经结婚的夫妻们啊，
你们真的要记住这句，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你们要记住这一句，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其实在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啊，保罗不住用教会和基督来做一个对比。
其实在夫妻关系当中，保罗不断地用教会与基督来做一个对比。
最终的目的啊，就给我们看得清楚基督耶稣怎么爱我们，就是我们要怎么爱我们的配偶。
最终呢，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怎么爱我们，因此我们以同样的心智去爱我们的配偶。
所以总结呢，就这么说了，你们个人都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所以因此呢，他的总结就是说，你们个人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然后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
丈夫。他再没有用顺服这个字，
他再没有用顺服这个词。
所以顺服和敬重与彼此顺服都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顺服敬重彼此顺服都是同一样的东西。
也许神知道男女的性情不同，或者做人的次序不同，所以他特别刻意强调男的要多些爱妻子，女的多些敬重丈夫。
或许呢，因为神知道呢，男女不同，因为他所造的，因此在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呢，他多强调男的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
当然妻子都要爱丈夫噶，系咪？冇理由话就丈夫爱妻子噶。
当然妻子也要爱丈夫，没有当然丈夫爱妻子。
丈夫也都敬重妻子噶，当然应该噶。
那也是丈夫同样也要敬重妻子，这是应该的。
呢个包含咗敬畏基督同彼此顺服里边。
那这个是包含在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的当中。
咁啊，总结之前呢，可能有个问题出现啦啊。
那总结之前可能有个问题
出现了。牧师啊，你可能讲去都系针对一个比较略为合圣经原则嘅家庭啊，夫妻关系。我老公不是这样的。
牧师啊，你讲来讲去都是比较针对一个合乎圣经原则的一个家庭来讲，那我的丈夫不是这样。
我丈夫啊，叫做耶稣啊，其实是很懒散。
啊，我丈夫叫我信耶稣，这很朗爽的。
你知唔知道今朝我叫佢嚟教会几困难啊？
啊，你知道今天我叫来教会这么
困难？佢唔肯起身喎、
啊。他不能从床上起来。
咁我话啦，喂，要去教会咯、啊。
我说，哎，我去教会啦。
我老公点同我讲啊？佢话你睇个理由出嚟，点解我要去教会呢？
啊，那我老公怎么说？你讲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去教会？
我姊妹就话：你记唔记得你系童工啊？
那丈夫姐妹就说：你记不记得是童工啊？
啊，我呢个夸张些少嘅比喻啊。
当然是一个夸张一点的表现。
即系有啲基督徒就系咁懒散。
那有些基督徒就这么懒散。
连去教会好似拔佢只牙咁样。
啊，连去教会都觉得很困难。
啊、所以要他懂得 去带领太太、哦、怎么办
呢？那要他去懂得去带领太太怎么做呢、
啊、要他懂得爱太太、哦、他都不懂的、
叫他懂得去爱太太 不晓得的。
他以为娶了一个太太回来就满足他一切需要、
啊、他以为娶了一个太太就满足他一切需要了、
啊、他自己从没想过自己的责任。
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责任、
啊、姊妹们、啊、
那姐妹们、
啊、同类一样、啊、反过来讲，如果你的啊、你的妻子是同类的、啊啊、弟兄们、啊、原则一样、啊
啊、同类的，如果假如你做弟兄的，你太太是类似这样的，那同一个原则。
你记住，神给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是要跟着去做的、
啊、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理想我们仍然是要
跟着去做的。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理想，
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理想，
能够做得几多就贵乎你的配偶是什么类的配偶。
那能做多少呢就贵乎你的配偶是怎么样的配偶、啊、
你要依靠神有智慧聪明的，按照你的配偶能够接受多少、啊、做多少。
那你要以神给你的聪明智慧，按照你配偶他能够接受多少去做多少。
好像刚才那个姊妹嘛，她丈夫都不肯起身。
那好像刚才那姐妹，她丈夫怎么样都不能够不愿意起来、
啊、那姊妹都是要去教会。
那这个姐妹还是要去教会。
你丈夫看到她对去教会是太为重要的事了、
啊、那她丈夫就会看到啊，这个我太太看去教会是重要的事情
啊。那可不可以影响到她丈夫呢？
那可不可以影响她丈夫呢？
圣经讲一个姊妹敬虔的生活是可以影响不信的丈夫的、
啊、圣经里面讲到如果妻子她过一个敬虔生活，她是可以影响她的丈夫的。
这个不是说一个保证、啊、
但这个不是一个保证、
啊、但是呢我们朝着这方面去看看神的作为吧。
那我们就朝着在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去工
作。但其实一个更重要的要点，
那其实一个更重要的要点，
因为基督徒最终啊，不是要看一件事的成果的。
基督徒最重要不是要看这个事情的后果和结果。
举例，我们要敬虔，希望啊一定改到丈夫啊，这个就将这个敬虔的心智呢就摆在一个后果来看
啊。那我们要敬虔呢，我们就要改变丈夫，让他敬虔，把这个敬虔的成为这个后果来看了、
啊、如果没有这个后果，你是不是不敬虔啊？
那假如没有这个后果，是不是不敬虔？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啦。
为什么我们要敬虔啊？
为什么要敬虔呢？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啊、要带着个无愧的良心、啊，过我们一生。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要带无愧良心去过我们的一生。
不管你的配偶怎么改变，
无论我们配偶怎么样改变，
很有可能他改变的，见到你敬虔的生活，
可能他看到你敬虔的生活他会改变，
有都有可能他不改的，
或者他也不改变、啊、
但有一点事实一定是的。
但有一个事实你一定是
在主里面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你就能够说在主里面你有无愧的良心。
神是知道，
神是知道。
所以如果众位肢体，你们的配偶是一个不合作的配偶。
所以众位肢体，假如你的配偶是一个不合作的配偶，
不想成长的配偶，
不愿成长的配偶，
你继续去遵照神的方法。
那你继续去遵照神的办法，
带着无愧的良心来活今生，
带着无愧良心来过你的生。
看看神奇妙的作为，
看看神怎么样奇妙的作为。
我们在这里低头祈祷，
我们起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今天的教训。主啊，求你给我们懂得带着敬畏你的心来学习跟我们的配偶一同生活，带着彼此顺服的心来求耶稣基督不住地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主啊，我们做弟兄的，我们承担了一个家庭的责任，我们将一个姊妹成为我们太太，我们就有很大的责任要帮助她在主里头更大的成长。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懂得首先自己 立定心志，在主面前做个真正好的基督徒，跟随您。做姊妹的，我们要求主特别帮助他们，因为主啊，你将他放在个家庭当中，你做他成为一个女人，你给他一些很特别的人的性情啊，就真正可以改变他的丈夫的。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些姊妹们懂得怎么依靠主来不足的帮助他的丈夫，敬重他的丈夫，然后这个家庭在这个温暖的世界当中成为这个世界的明灯。主啊，求你使用这个家庭，祝福我们的儿女一代一代的能够跟随你。主啊，求你施恩与保守我们吧，奉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门。
好。